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桑树上的声音》。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特别的职责，以及第二个重点大众性的普遍职责中的整体教会的职责。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的讲道《桑树上的声音》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您收听。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个人性的职责。桑树梢上的脚步声作为一种信号，这样的真理也能使用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在一个主日，有一位牧师大有恩高的讲道，神的大能大大的充满他。他就像在旷野里的施洗约翰一样，大声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位牧师尽力地向会众讲道，好像他就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尽心竭力地讲道。他的道深入人心，大家都明显感到扎心，每双眼睛，每个会众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眼泪也已经流到了他们的脸颊。听到的人，无论男女，都感动地站起来说，有神的同在，我们感觉到神的同在了。那么，当一个基督徒在这样的聚会结束之后，他该说些什么呢？他应该说，我今天听到了桑树梢上的脚步声了。在聚会中，我看见人们充满了神的能力，我看见牧师满有恩膏的带着神的大能讲道，神从祭坛上取下来的火炭沾了他的嘴。我看到每个人的眼中都有泪水，我看见许多对信仰漫不经心的人在聚会中被深深的吸引，全神贯注地听到。在聚会中有一些年轻人被神的能力感动，他们的脸颊上露出了神动工的明显痕迹。那么现在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兴起。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得到呢？我们要回家比以往更迫切的祷告，求神祝福牧师，使教会倍增。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呢？比如在聚会中看到坐在附近的一位年轻女士，她也被圣灵感动了，让我们印象深刻。当我们晚上来到教会的时候，就留意她，说我们听到了桑树上的声音，就尽力地去找他。如果看见他在那儿，就会过去跟他交通。如果我们再听到满有恩膏的讲道，看到任何在聚会中被感动的人，我们就去跟他们交通。我们知道圣徒个人间的一两句话的交通，有时候胜过牧师在台上的千言万语。所以如果我们在聚会中看见某个年轻人听讲道，某个年轻人看起来被讲道吸引了，就轻轻地碰一下他的手肘，问他说，你看起来很喜欢今天的讲道呀。或许他会说，是的，我很喜欢。这样子我们就能继续问说，你喜欢属灵的事情吗？说不定我们会成为让他悔改相信神的话语的媒介。不论如何，当我们一听到脚步声的时候，当我们一听到 桑树上的脚步声的时候，我们就要竭力地服侍上帝，成为福音的媒介，从地狱中抢夺灵魂。但是，我的弟兄们，我们也已经播下了许多的福音种子，似乎因为缺乏灌溉而流失了。在许多充满神能力的讲道之后，因为缺乏跟进的牧养，导致事半功倍。我深深地知道，神的旨意必定要成就，他的话语不会落空。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应该反省我们自己，当圣灵的能力在我们中间大大运行的时候，当我们应该把圣灵的工作看作是热心服侍的信号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太迟钝、太疏忽了，以至于没有好好的把握时机呢？我们可以说，任何的一种疾病、瘟疫、祸乱，或者突发的死亡临到众人的时候，这些灾难使老百姓战战兢兢的时候，就是桑树上的脚步声。有的时候，祸乱在我们的大街小巷肆虐，百姓们都战战兢兢地度日，人们的思想极度紧张，想知道灾难何时结束。又或者说，当火灾的时候，有人去世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抓住这些服侍的机会，为主兴起，抢夺灵魂。在伦敦大瘟疫流行的期间，那些为了金钱工作的神父逃跑了，而清教徒却说，现在正是我们传道最好的时机。在那段可怕的时间里，当装满死人的马车穿过长满草的街道时，这些心智刚强的清教徒一直站在讲台，大胆地宣讲上帝的话语。弟兄们，每当我们看到一个比另一个更有力的，可以告诉罪人即将来临的愤怒时机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这样做，让我们抓住它。就像商人留意市场的转折，留意每一次的上涨和下跌一样，就像农夫留意播种与栽种、割草的好季节，让我们时常警醒留意热心传道的最好的时机。让我们在懒惰人沉睡的时候耕地，在最好的季节里尽力劳作，趁着阳光灿烂的时候做干草。当我们听到桑树上有脚步的声音的时候，竭尽全力地服侍我们的神。请容许我回到先前分享的内容，再给你们一些勉励。你要对遇见的每个人都保持同样的观念。比如说，你遇见了一个酗酒的邻居，你平时很少主动和他说话，他的妻子也病了，甚至病得要死，这个人非常可怜，他现在的状态看起来有一些清醒，能受教了。这个时候他非常担心他的妻子和自己的状况，那么现在就是你要与他交谈的时候了，尽力地说安慰的话，这就是你的机会。又或者有一个非常喜欢咒骂的人，他似乎因某些可怕的事情或者其他的原因而变得有点消沉，不像以前那么亵渎了，那么你要像古代用投石器的人一样，当他们发现敌军的战士摘下头盔的时候，他们就会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在他把头盔重新戴上去之前，把石头射入对方的头颅，一击毙命。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有一点愿意了解基督信仰又愿意相信的话，那么就要倾尽所有的服侍他，因为这就是神给你的机会。如果你曾经带朋友来过神的家，哪怕这小小的举动也有可能使人成为神的儿女，这个人就可能这样得到了信心。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服侍，让一个新信主的灵魂得到了坚固和造就。如果你有熟人来到神的殿，并且是你邀请他来的，除此之外，你可能觉得做不了别的什么好事了。殊不知，你能做的这一点点，就是邀请他来。这或许 是神用我们，让我们做养母来养育他的孩子，使这小子在信仰中长大，使这个新信主的灵魂得到坚固和造就。不过我也要告诉你们，有许多基督徒在听完道后，在回家的路上因所说的话做了许多的恶事。曾经有一个小伙子，他听了某位牧师的讲道，深受感动，泪流满面。他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我要回家迫切地祷告。在他回家的路上，他遇到了两个教会的肢体，他们结伴而行。另一个肢体问一位说，你喜欢今天的讲道吗？肢体回答说，我觉得今天的讲员在这一点上讲得不太合适。那发问的肢体也说，我也同样觉得他在这一点上分享得相当不好。于是就在他们的交谈中，你一言我一语的，牧师的讲道就被批得体无完肤。那位在旁边听着的年轻人说，我和那两位交谈的肢体没走多久，我就在他们的批判声中把讲道时受感要回家祷告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们把这篇讲道批评得一文不值，好像害怕我从讲道中得到任何的盼望一样。我本应该让自己跪下来迫切地祷告，却在他们的交谈中消失尽净了。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做呀？在听完讲道后，我们彼此说，你觉得这篇讲道怎么样呢？面对这样的提问和谈论，我会静默不语，什么都不说。即便一篇讲道中真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为了他人的益处，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过分的评论。因为我确信，那很多看起来不完美，有着许多废话的讲道，很可能是他人得救的途径。或许你和我有着很好的教育，懂很多的圣经知识，可能我们就会说，哎呀，我真的是不了解人们会怎么听那样的讲道呀。你觉得别人不会从你认为不好的讲道中得到什么吗？但事实上，人家已经得救了。所以，让人得救才是你应该追求的。有时候，一位年轻的牧师让你不得其解，你会说，这个人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但我却不理解他所说的。可是他的讲道确实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所以当你看到人们借着讲道归向神，就不要再多说什么了。你只能说，这篇信息不太适合我，但它却很适合其他人。对你而言，最好就不要再听那个人的讲道了，但让他继续讲下去，因为会有一些人从他的讲道中得着益处。这就是我对这类事情的建议，在此多说了几句。如果你的讲道能吸引一些人，或者叫人专心听，如果你的听众说我们还会再来听的，那么就不要说那些可能让他们离开的话。你们要竭尽全力，当你听到来自桑树上的脚步声，这就要成为你们拯救灵魂的途径。我想，我的弟兄们，我必须向你们再发出关于你们孩子的明确的呼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年龄段，在这个时期，他们比任何时候更要受教。我恳求你们千万不要错失这样的机会。虽然救恩是出于神的，但是我们也要倾尽所有，叫我们的孩子得着救恩。有时候，你能在从教堂回来狂野不羁的儿子身上看见一种与平常不一样的反思。当你看见这样的状况，就要抓住机会与他沟通。有时候，你的女儿回到家，好像听明白了些东西，似乎也有一些东西触动了他。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取笑他，不要忽视这小小的开始。 谁能说得清这种事儿呢？或许这就是桑树上的脚步声。又或者你那14、15岁的孩子回到家里，看起来对讲到的内容很有兴趣，你也会说，我也不知道，这孩子好像比其他人听进去的更多，或许神在他的身上动工了。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自己任何的粗暴摧毁了这棵幼苗。例如孩子犯了一个小错，你就不要再责备他说，我本来以为你还有些长处，但是呢，你连虔诚的态度都没有，要不然你怎么会这么做？弟兄姐妹，不要再向孩子说这样的话了，这是在给人泼冷水。你要记住，虽然他是神的孩子，他也和其他的孩子一样，都会有缺点，因此，不要对他过于苛刻和严厉。如果你发现他有那么一点点好，你当明白，这就是桑树上的脚步声了。或许这只是非常轻微的声音，但是不要在意声音的大或小，乃是要记得，这就是我的机会，这就是我要认真对待孩子拯救的时刻。就在稍有响声的时候，有可能的话，我们就要更加努力，讲到他走在神的道路上为止。我们要尝试和他独处，聊天，交心。如果这棵幼苗是属于神的，那么它必然会成长。但是，让我们小心翼翼地成为它成长的辅助。让我们把孩子带到身边，对他说：我的孩子，你对罪有一些了解吗？如果他回答说，有的，那么我就发现了，他有了一些盼望和信心。尽管这是非常的微弱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而是要记得，我们曾经也是刚刚长出的嫩芽，现在却在恩典中结出了麦穗。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嫩芽的阶段，也不会在恩典里长出果实。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为它现在不是麦穗，就轻看了这些嫩芽。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不是成熟的羊，就杀掉了羊羔。如果连羊羔都死了，哪里还有成熟的羊呢？因而我们不能轻看软弱的圣徒。如果我们把软弱的圣徒放在圣约之外，告诉他们不是神的儿女的话，那么我们将从哪里得到成熟的圣徒呢？我们要警惕，寻找微小的迹象。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赐给一个小兆头，我要向神祷告，辨明这些兆头，而不是妄想，也不是那会被吹走的烟，不像那早晨的云和清晨的露水，乃是恩典长存的记号，而最终恩典要得以成全。最后，我也不再耽误你们的时间了。基督徒呀，对你们自己来说，这是伟大的真理。你知道，有的时候当你听到桑树顶上有脚步声的时候，你在祷告中就会特别的有能力，神的灵会使你喜乐，圣经是向你敞开的，应许会得到实现。你在神的荣光中行走，他的烛光照耀你的头顶，你会在灵修中得到自由。也许和过去相比，你不会再被世事缠绕，与神的交通也更加密切。现在就是时候了。现在当你听到桑树顶上有走动的声音的时候，就是你最好的时机了，就是你弃绝那些恶习的时候了，就是神的灵与你同在的时候了。但是你要打开你的船帆，记得你平时常唱的那首歌，我只能扬开船帆，主才能让大风吹起。你要确保你的船已经有了船帆，不要在起航的时候因为没有准备好船帆而错过大风。求神帮助，使你尽忠职守，使你的信心更加坚定。当神许可你来到宝座前的时候， 你在祷告中更加恒久，当你与基督更加亲近的时候，你的行事为人会更加圣洁。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晚上，或者今天早上，或者任何的时候，你们被引导去思想说，哦，我就可以得救了。如果你们有这样的思想，或任何认真思考信仰的念头，我要向神的灵祷告，求神叫你把在身上留下的记号看作是桑树上的脚步声。我祷告你们能被引导，使你们更加尽力，更加恳切地寻求神。如果圣灵已经给了你确信，如果你受了圣灵的感动，如果你被圣灵充满，如果圣灵感动让你回家祷告，那么我现在就恳求你们要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灵魂。如果神已经唤醒了你，那么我们要把这看作是恩典的记号，说就是现在了，错过这个时候就永远又失去了。可能这是一波大浪，它会帮助你越过港湾门口的障碍，它也像潮水把我们带走的潮水，要引导我们归向天家。求神帮助你抓住这洪流，使你能超过一切的罪恶与愁苦，平安地抵达蒙福之地。这地方是被基督救赎永远保护的天堂。愿神因着耶稣祝福你，阿们。
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有一道河从宝座流出，带来一只神。生命能源
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点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桑树上的声音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讲到基督的死，希望您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